各位学长，阿弥陀佛。看来还是没有人写问题哦，你们都是来听别人的问答。上个礼拜结束以后，我默许自己做了一点检讨。或许我的理想跟实际操作的方式之间的因缘不见得能够吻合。我可能想了太多，而且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圆满默学的期待，似乎是有一点点距离啊。比如说，因为这个礼拜有两位学长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很想，是不是我开放个人諮商的时间，也就是说他的问答不适合大堂就是公开的讨论，乃至于甚至他不希望是录音的方式啊，尤其是亲自要把自己的问题透过麦克风讲出来。所以我讲，因为属于那类的问题，原则上我是不想答的。不过多半人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多哈。那如果是属于公开性的问题，应该是会透过网站或者是写小条子给我。那事实上，好像在这部分并不是踊跃的。理由也可能是因为我会筛选问题，不见得都会答，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点期待上的落差，这是一个困难。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所以上个礼拜有一位学长来了哈，想听听看他的进度状况。你要不要第一个上台来？这位学长，
去发问。
不是，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的事情，想听听看您的。待会我们再来讨论默学刚才所提的这个现象，再听各位的意见。你要不要先擦擦脸？
我刚去洗脸。
OK，好。上个礼拜您来谈过，我看到您去上课了。不过我去的那天是礼拜三，您去上了《阿弥陀经》。昨天您去上了《佛学入门》了吗
有啊。
OK，你谈一下你这礼拜做了什么事，有关于学佛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老师，你提议说星期四去上佛学入门，我觉得太少，我觉得有空我就去参加任何一个科目这样子。
这样子，那你这礼拜去参加了哪些课？
就是星期日的那个，佛学共修。
你说念佛啊？
对对对，
楼上12楼的。
对对，
是的，很
还
好。
练了2个半小时，里面哇，好像五花八门。我以为练佛就是一直练而已，原来又跪又拜又静坐，又练那个书本，
是
就是包罗万象。
书本，你指的是《阿弥陀经》吧？
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很
无量
长。
寿经，OK，OK。
后来又参加那个梵呗颂，
晚上的，
对，就是那个木鱼敲一下掂一下看一下这样。练一下这样子，
是。
而且我得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说不要乱起哄，因为我不太懂得乐器我想说人家掂我就也跟着掂掂掂掂，突然我头脑一阵晕眩，原来说他说这个佛知道说你无心的他会打你后脑勺，
这样子
我才晓得我说真的不能乱掂呢。我想说反正大家还是乱七八糟，一直乱掂我乱掂，后来哇，原来不能乱掂。
是。
后来又参加星期三的那个，你上到什么？
阿弥陀经，我看到你的时候。
就是好像要多层次的好像下去学习。
什么叫多层次的下去学习？
就是好像你说的佛学入门这样一门这样子，我觉得不够。
是，
好像 反而我觉得哦，昨天那个好像有点单调，
啊，
就是不符合我的需求，
嗯哼，
我好像哦需要好像有一点刺激性的。
什么叫刺激性的？
就是一点好像哦，原来这句话有以前从来没听过，
啊，
突然这样听到哇，会震慑，
啊，
就哇原来有这句话，后来就吸收。
嗯嗯，
啊，这以后就变为急用，
是，
啊，跟人家，比如说我现在有上网，啊，我都把这里所学的，通通铺在那个网络上、日记上，跟人家共修，
嗯嗯，
那也是一种功德、啊，
嗯嗯，哦，你也会上网写你的心得，
对对对，就是这里的，好像有几句吼、哦，哇。感觉很好的一个字眼，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昨天就有学到啊，他说，嗯，好像少时理化数学，哎、欸，拼来奖状一叠，
嗯，
哦啊，壮时应酬佳绩，赚来病历一叠，
嗯。
临终奄奄一息，
嗯，
救我除佛其谁？
嗯，
我就觉得很好，
嗯，
就把它铺上去，
嗯，
还有药师记啊、药师传那个也都很好，
嗯嗯。这是昨天听的，刚才那个记子。
没有，那个是妈妈从那个看的。
你妈妈？
妈妈从。
妈妈从。
哦，妈妈从。变蝴蝶那本书，你自己去看那个书里面的。
对，就是好像有的东西就把它背起来。
嗯嗯。
啊，背起来哦，在好像告诉人家好像有遇到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跟他好像推展哦啊，就用这句话看他通不通。
嗯嗯。
啊、他通的话他就吸收了。
嗯嗯。
啊他讲不通就用要引用别句的。
嗯嗯。
比如说就跟年轻的时候看电影一样啊，其实电影哦两个半小时，搞不好看了那么长下来之后一两句话哦受用而已、
哦、
啊，那两句话你背起来之后你就能引用，
是
啊，我就觉得哦这个佛哦哇里面有好多句话都不用看电影就能说哇怎么这几十句都以前都没听过，而且很受用的，
嗯。你还可以多回忆出有好几句吗？
好几句哦。
嗯，你还记得的现在？
现在只是都背经文啊。
背经文。
哎呀，嗯、我就把它背起来。
所以看起来您很适合多听课哈、哦，只要你时间允许。
嗯，而且有挑战性的。
有挑战。比
如说你上礼拜讲的哈、哦，你一讲我就吓到，你知道吗？我想说。
我讲什么？
我就是你这回答第一个师姐的那个解答、啊。
嗯哼。
因为那个上一个师姐她讲的，真的是热络等。
嗯。
啊，你讲的是一针见血。
嗯。
就是说，你把你的想法、思法、思维一下子就讲出来，让我吓一跳。我说，哇，原来你也可以这么一针见血的。
嗯。
就是说哦。不是好像讲了那么一大堆，可是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嗯、
你能一下子就点出来你到底要问什么，
嗯，
我就说哇你的智慧也很高呢，
嗯
啊，昨天那个你推荐那个师姐齁，我是他感觉齁他齁好像没有人你的资历高
哦，不能这样子比，因为每个课程都有他的定位，嗯
哦，
嗯，所以看来您会期待听比较复杂丰富一点的课，老师会比较思考敏锐的课，对不对？
嗯，
您去听过简老师的课吗？
哪一个？
简风文简句式。
名字哦，我不太记得起来。
啊、
嗯，而且我现在念佛共修哦，
嗯，
我学到一个最基本的，
嗯，
就是气。大家对啊，就是大家一直念， 而且越念越快，越念越长，原来就是这个气在引导，
哦，
好像有点在练你这个气，
哦，
啊，人家说哈，因为我有去上过那个穴道治疗法，上了一年了，我就是社区大学的，
嗯，
我知道那个气就气功啊，原来就啊找了那么一大堆，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还是归咎于气。啊，不然你气没那么长，人家一直念着念，你跟得上吗？
嗯，
就是这个气，丹田之气，你要念。
嗯，
所以我现在念了第三天，我就觉得你看我讲话脸不红气不喘。
嗯，
就是有练，有就有差。
你说你这几天怎么练？都是念佛？
不是练那个气。
练气。啊，
因为听说哦，我们现在讲的话哦。只用到了肺的 十分之一而已，还有十分之九是隐藏性的、潜在性的、等待开发性的。
嗯，
所以好像要练那个气来补强啊。不然你练佛，怎么有的人练没几句就没声音了？
嗯，
还有些人怎么一直念一直念？你注意看哦，那个师姐哦，第一句话哦。啊，我一直下去哦，
嗯，
啊，你哦没办法下去，就他人家有练，你没练啊，就是这个，嗯，说破了不值一毛钱啊。
嗯嗯，所以你觉得练气是会有帮助的，还是你觉得练气是目的呢？
不是，
嗯，
练气是一种辅佐。
辅佐什么？
辅佐这个佛啊。
嗯，
因为你佛，你的意念，你的精神。哦，要到那里，还有你的思维啊，
嗯，
也要到啊，那个气，比如说跟唱歌一样啊，
嗯，
你唱歌要唱好听，气一定要够长啊，
嗯，
哦，就这样。
OK， 所以你林林总总，我归纳一下哈，大概两件事，第一个你刚才谈到的气，你觉得这可能跟健康，可能跟你平常的锻炼有关系，可是你觉得气的。目的学习气练习气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忙把念佛念得更好。嗯，那把佛念得更好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第二个，你刚才提到了你从书里面读到的句子，你也提到了上礼拜在我课里面听到我的思维的方法，你好像对于非常你觉得比较刺激一点的，你的意思其实是说比较能够让你的心起共鸣震撼的东西，对不对？能够让你有体会而且有震撼性的思考，你会觉得哎很受用。那同样这两个问题我都要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需要你的心情你的思考受到这种震撼？你为什么要练气然后把佛念好，然后念佛是为什么？你我想问的是你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对于道理的听闻啊，一个是对于念佛的体会，你把这两件事情做好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认为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做好为什么？
因为要辅佐啊。
辅佐什么？辅佐把佛念好了，对不对？
对啊。
为什么你把佛念好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
听到一些很震撼的句子是为什么？
好像这跟宿命也有一点关系。
什么叫宿命？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做笔记啊，也没有人教我，我就觉得好像，比如说，随遇而安，哦，知足常乐，
嗯，
因为我就好像很莫名的，我就想把它记起来，好像，比如说那种一种座右铭，
嗯，
就是一种好像就上辈子已经在修了啦。也有一个尼姑哦，不能说尼姑哦，要说师父哦，他说告诉我说我上辈子是罗汉转世，十八罗汉
哦，
我就想说哦，怎么莫名其妙告诉我啊？而且哦，很奇怪哦，那时候二十多岁哦，对庙宇哦不是很认识，
嗯，
可是他那有个师父，他就很类似鸡桶啊，写一个爽字。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写的这个爽字怎么写的刚好正中我的心坎里面？
嗯，
因为我的人很奇怪哦， 玩要玩得很爽啊，喝要喝得很爽啊，比如说像我现在说话要说得很爽，
嗯，
就是好像一个爽，好像哇郑重啊，就是这样，好像有一个你刚才问的就是，
所以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刺激那个所谓你心里面爽的感觉出现，是不是？
嗯，就是有一种求学，比如说现在要求学求得很爽，
嗯，
就是你这个老师，比如说我问你这个话，你答不出这个答案，让我能好像欣然接受，我会再问别的，问别的老师，一直问到这个答案适合我，我就说哇，这个啊，我一生中哦，好像拜了二三十个老师呢，
哦，
什么老师都有，
嗯，
比如说跆拳道老师啊，空手道老师啊，拳击老师啊，格斗老师啊，通通都有。啊，马拉松老师也有，
嗯，
国术老师啊，通通都有。老师那么多哦，好像也是要看自己的思维啊，不能说老师教什么你就欣然接受，搞不好老师也不是全部都对的，
嗯，
也搞不好老师也不是不太适合你，
嗯，
他的方式，
嗯，
所以哦，好像就是有种宿命，好像上辈子哦，就好像那个。后面再推，你知道吗？
嗯，
其实我也不晓得啊。
嗯，所以你的目标之一是要接续或者是完成你上个宿命没有完成的事情。
嗯，
意思是这样。嗯，然后呢，这个宿命要引导你往哪边去呢？
宿命哦。
嗯，你觉得现在你以为这个宿命会引导你往哪边去，或者是你觉得你应当把它引到哪边去？
宿命就是要跟佛有那个频率吼，有那个相互感应，不是我想往哪边去，是他要感应我去哪边。
什么是佛？
佛，我就是佛有很多种啊，释迦牟尼佛啊。
那你以前呢？你所感应的，在你的感应里面，你的佛是什么？
我所感应的，就是好像就是类似那个。基督教的耶和华、啊、
哦，佛是耶和华还是像耶和华？
像耶和华。
哪边像？怎么像？
都是好像普度众生啊，祭祀悬壶祭祀啊。
那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跟我关系他
跟他相应什么？
嗯啊，大家来这边都是一样的啊。
真的吗？
想法都是一样的啊，就是
你愿不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呢、啊？
一件啊、
嗯，
我感觉他可能都一样的，
一样，
都一样，
嗯、
大致一样
啊、
嗯，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来这边要吹冷气的，那太肤浅了、啊。
嗯哼，应该不会，不过有冷气会更好，尤其热的天气，对不对？嗯，
最主要哈，我们要学习供我们这种场所那一个大德，那个就是我们的标杆，你看。来这边，我去上社区大学已经很便宜了，18个礼拜3000块，
嗯，
已经够便宜的。来到这边竟然都不用钱，
嗯，
不过不用钱哈，人都有一个反馈的心啊，我都一个月都有去布施放生啊，
嗯，
都有那种感觉的、
嗯。
拿那个书哦，也不是不能白拿，
嗯，
也会想说，嗯，尽己所能，
嗯，
虽然钱很难赚，
嗯、
可是也有那个感觉说。想要积点福报，
嗯，
哦啊，下辈子哦，可以投胎比较好的家庭。
哦，这也是你的目标之一的嘛，对不对？
目标就是
除了下一辈子想要投胎一个更好的家庭，嗯，这会是刚才我一直问的，你的目标是什么？
哦，这也是为下辈子积福，
为下辈子积福。
嗯，
所以你认为你下辈子是人？
他说要往西方极乐世界。
嗯
那么多人都想去啊，可是修的人，譬如说老师你也想去啊，
嗯，
啊你也想去，可是你度了某，你学了多少事了啊，我学了多少事了，
嗯，
你说不能比较，这个就是要比较啦，
嗯，
你有多用功，我有多用功，因人而异啊。
是
昨天又听到那个经文，他说哦，还有个地方哦，好像就24小时都不用睡觉，就一直在修，所以那个地方去往生极乐世界，那 更快。我突然听到个经文是这样讲的，好像片段性的，我不能，因为我还没背出来啊，所以哈，老师你要问哈，我才继续说，不然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刚才的问题还是在于你要学佛，你要在学佛过程当中有一些心情的震撼。目标你刚才提到了，你希望下辈子积福嘛，对不对？为下辈子积福。
对。
那你就要肯定下辈子还是人嘛，或者是下辈子任何状况都 OK。
我是觉得有句话让老师参考一下，
是
他说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哦，
嗯，
不是一世的那个积而已，十世再积也不一定，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积完哦，你就可以去往生极乐世界。
你说积你的功德。
对。
啊、okay ，
没有那么简单。
是。
就是要慢慢修，慢慢修了。
对，经上《阿弥陀经》上也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意思就是说那个福德因缘是要具足才能往生的。
嗯。
是不是要
具？
你礼拜三的课去听了、啊，对不对？阿弥陀经的课。
对。
嗯。
啊，对，如是我闻那个。
嗯嗯。
因为我是一直想背起来，可是就是背不起来，因为太多了，而且不了解哈、哦。像那个心经，我就背起来，我就也不了解哦。可是，一边抄一边背，我就背了起来。
哦。
啊，我是建议老师啊，那假如那大悲咒能像那个《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一样啊，那种模式的话，可能更背得起来。
什么模式？
就是手抄本啊，就是一句。
有啊，有大悲咒的手抄本哦。
哦。
隔壁的静心园就有卖。
静心园有。
对对对。
哦。
有的时候这边有人结缘了、啊，但是不是随时都有的。如果你觉得抄写很好的话，你甚至拿一个任何大悲咒在你的白纸上。自己抄也可以，如果你要有手抄本，隔壁静心园就你可以去请。
哦，
嗯，
啊，请怎么请吧？
买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买啊。
哦，
嗯，他是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不过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跟你谈目标，比较听到你的回答就是希望能够为来生积福德嘛。
嗯。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是不是以一生的福德可以圆满的？
对对
对，所以要以多生多劫的福德修集才能够成功。
对对对。
所以你的功课，这一生的功课就是希望能够多修一点福德，
就是尽己所能的。
嗯哼，
就是那个心那个诚意要拿出来。
是，那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件事情呢？你怎么样多积福德呢？
就是放生啊，点灯布施啊，
嗯，
这个是有形的啊，无形的就是多背经典啊，啊多参考书籍啊，啊耳后跟着这个好像频率去走。
那你愿不愿意跟着老师长时间的学习佛法呢？
肯定要的啊。
嗯，
这个是
你现在选到了吗？
选到。
嗯，
我是觉得好像分门别类，我刚才就不是跟你讲过天龙八部里面包罗万象，
嗯，
什么都有。
是
啊，我是感觉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能长智慧的，
嗯，
不要那些好像，好像繁文缛节。像我昨天啊，
嗯，
我是真的给足了你的面子啊，我说，我们这个拜星期五的哦，老师推荐我来的。我听到9点是已经打瞌睡了啊，那个老师特别热情，讲到9:40，我都，我在那边，你看聚精会神听了一个半小时，已经真的，尤其我白天在搬冬瓜的，哇，已经没有体力了，而且好像，我一直想说，我就出去门关上就好了，我干嘛这么累？可是。就给足你面子啊，因为你介绍我去的啊，
谢谢。
然后我就咬紧牙根，再撑40分钟，
嗯哼，
就这样子啊。人就是一个好像提摩机啊，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再去呢？下礼拜？
我可能不会去，因为吼，他讲的吼，虽然是基本常识，你必懂的，
嗯，
可是我觉得好像 好像有点不合乎我。
嗯，
我喜欢那种有互动性的。
哦，
比如说你看，你问我我答，我问你你答，
是，
就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比较科学精神。嗯，啊，那个听了会爱困啊，哇，动不了。
所以看来您不适合单方面的听课。
对，
是不是这意思？嗯。嗯，不过一般的课程是都是老师讲学生听的，
嗯，
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找不到课程除了我们这个问答课之外？
不会啊，我觉得除了那个课之外我其他都可以。
可以哈。
嗯，
那你愿不愿意再尝试这个礼拜我们再试试看去听不同老师的课程？
对啊，我都有。
可以吗？
有啊。
嗯哼，
我因为我有那张哈，
你有那张嘛哈？
对啊，就这样看哈，
嗯，
啊看哈，啊就一直深入他的那种意识，
是，
啊就会说啊去听看也不会差在哪里呀、啊。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约定就是你再去听其他没有听过老师的课，
嗯，
我们下礼拜一样礼拜五的时间优先来讨论你的状况，好不好？嗯，
这样对大家不公平。
不会啊，因为我们这堂课的定位本来就是设定对所有学佛过程当中的问题，我们大家尤其你的状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因为你完全都还不知道怎么学佛，从探索学佛这个入门开始嘛，对不对？
哦，
哎，这是我原先设定这堂课的目的的。
嗯，是我问的问题太之前
了。哦，如果我还会有问题浅深的挑选的话，我觉得这堂课就不会继续办下去了嘛，对不对？
对，因为老师
我会来判断这个事情。
对，老师你这个是讲师啊，
嗯，
所以你说了算啊，我也不敢说不能怎样不能怎样。对，嗯，
好，所以您再去听听看基金会还有其他老师的课，我们看看您适合哪一个课的心态，好不好？
好。
那需要我特别再介绍您哪些特定的课程吗？看来您蛮主动的，因为我上礼拜只介绍你一堂课，您去的还不止一堂。
40多岁了呢。
啊。
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是，所以您可以自己决定多上哪些课。
嗯。
然后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对对对。
OK。第二个事情，刚才听起来您大悲咒还没背会，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呢。
啊，还没有，这样子。
哪有那么简单呢？我可以现在一背吼，差不多背了七八样的经典，就是这个大悲咒吼，好像我有感觉，好像脑海中已经塞满了。
塞满了。啊。
我已经背了七八个了。
啊。
里面的好像都好像塞满了，譬如说。愿以此功德啊，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个是短中短的啦，还有那种弱弱等的啦。
这个不是经的
啊，这个不是经啊。
念的不是经，是我们每次课程结束的回向记。
哦，不过我觉得很受用，
真的哈。
因为每次他而且一个字一个字那慢慢念，这刚来的哈。只要没有背这一段的话，他不知道在练什么。
是
啊，刚好我有背到
啊，
所以我知道他们在练什么。
嗯，所以你愿意比较专心来练习背诵大悲咒吗？
听说大悲咒是有88尊佛啊，不知道几亿年前的好像恒河心系啊。
嗯，
所以这个是有值得背。
是
啊，背了吼，听说要回向。
是，回向就用你刚才那个八句回向就可以了。你刚才念的那个，
不是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
也可以啊。
哦，
冤亲债主、法界众生、你自己的往生极乐都可以，都可以做回向。你愿意专心背这个吗？因为你不专心背，可能搞一年也背不下来呀。
对，我去求学是讲求方法。
嗯
啊，我适合手抄本啊，现在有这条明路了。
嗯，
说隔壁就有可以请的
静心园。
对啊，就讲求方法啊。
嗯，或者如果找不到，您到三楼柜台跟师姐请问，或许他如果有存留的话，他会帮您找。
哦，
嗯，
OK，
好不好？
好，
我们还是约定你，你再去可能再多尝试听听看，才会知道您适合哪一些课程。
不过我有点问题，
是
就是哦，这一本写说那个辣，或者说嗯泼辣泼辣，哎奇怪，我去十二楼的时候，他很多泼奶泼奶，啊变成我背老半天，明明练辣，他怎么练奶？那不是很奇怪？
你说在十二楼共修的时候，
对啊，
实际上唱的时候，
对啊，
我们唱的音跟实际上那个文字写的音，可能会有一点念音跟语音文字本身的差异。就像我们今天讲话，也不是很标准的那个读音，读音跟我们平常对话讲话的音，可能会有一点点修正改变。不过您背，你就依你的音来背啊，每个音不是都完全一样的。你就依看你用哪个本子，你就依那个本子。
这样说了比较通，不然哦，背老半天原来背错了，
不会，
而且那么难背又背错了。
原来那个字是泛音的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用我们的国语文音啊、文字的音来代表而已，它也不完全准确，跟那个翻译是一样的。但是没有关系，那个表的意思很重要，所以您只要把任何一个版本背会就好了，好不好？
嗯，好
，OK， 好，谢谢你，下礼拜继续听。
好，还有没有学长这礼拜提出的问题？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明德宝，
其实我要讲是可以讲很多，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怯怯的，自信心不是很够。
嗯。
可是我觉得我学了这么一些日子来，如果没有叙述出来，我不晓得我的自见是不是真的正确。借着叙述，老师就可以从我的讲话中，他可以修正我的自见。我先讲新的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讲我自己就好，在老师面前，我觉得是老师看我们都是透明人，根本无处可逃，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如果再借着我的语言叙述，那就是一泻千里，更是就老师就更是知道我在哪里了。高的可以看到低的，那我们这么低，我们都不晓得老师是在什么地方。我目前在听看那个妙老的 DVD 波若经，因为礼拜六之前曾经来上过，可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我觉得是会有割舍上的问题。那最近请到了那个妙老的 DVD， 我曾经在之前是假日那个华界卫视还是哪一台，他有播放，我才知道哦，原来妙老师长这个样子，哦，非常的高兴。那上了叶老师的课，那是不用讲，我曾经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上他的课，我曾经会掉眼泪，我这种现象也很多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只会学佛，是曾经在一个突发事件中，我就会发现我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为什么有的人是长得那么好啊？那我又是这样子，为什么有的就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我都不能。没有人帮我解惑，那要去提这样的问题去问，好像也不晓得向谁去问。那一阵子我就是去找那个心理学的书，可是都不能，我觉得压根儿都不能点到我的问题。那个净空法师曾经到我们局里，我是在邮局上班的，到我们局里来做开示，然后在他的座下皈依了三宝， 然后就听了他非常多的录音带，像《无量寿经》，他那个一部都是100多卷，我就听了几回。在这个我们这个道场也上过郑老师的课，不是上他的课，因为那时候都没有因缘来这边上课，我就听他的带子，所以郑老师的很多的故事，包括简老师的故事，借着听净空法师的叙述，我就了解了很多。除了叶老师就不知道，廖老师，对不起啊。所以我想对，那个般若经是大般若经，它是经文，但是我知道大智度论是它的解释。那我不晓得说，我直接看那个般若经，听妙老，然后接着就是对读大智度论，这个是目前后学的一点问题，想要请教廖老师，可能可以给我比较明确的指导。拉里拉扎，
你的问题
毫无系统。
你的问题是说你现在在读大般若经，应不应该对读大智度论？
南洋是比较适合，因为我
都有。怎么样会比较适合来学习大般若经？
是
OK。 如果你有次第学习，从一开始哈，因为我也讲了100多集了的般若经礼拜六的课哈，当然妙老的东西你也先听过了，算是他会每次重新开始，所以他都会对经题啊，对于五分般若啊，大概会有个概说哈。那其中，因为他每一场开示都有不同的因缘嘛，所以他都会重复的讲一些里面的法相的观念。所以我是觉得把他流通的 MP3 或者是 DVD 啊，能够先完整的听过，不必循着一章一卷一品的次第，不见得，因为你就把它当作是导读。先听过一遍，甚至可以多听几遍。把般若经里面重复会提到的观念，可能自己先熟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是会劝你先听小部一点般若系统的经，比如说《心经》或《金刚经》。《金刚经》其实有像净空法师讲起来也大概200多集啊，一个小时一集的话，有200多集。其实也可以去听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完整的系统观念。因为大般若经我们用的是30卷，品数卷数都比金刚经大很多。书面来讲的话，大智度论也有100卷之多。所以其实一下子，除非你要花很长的时间，用很长的心去处理，你才可以去慢慢上路。那当然能够跟着一班级的同学一块去读比较好。所以我是觉得你用的方法，诵般若经是诵的，你可以去读，你可以去读诵它，就跟刚才那个师兄的方法是一样，你可以去自己定进度啊，先去课诵那个经文本身。读的话啊，如果你不跟着课上的话，你单纯读大智度论，还是乖乖的从第一卷开始就可以。对，那你读就读前面的经文，论就单纯论来看，你现在还不会去对到文，除非你来上课那还不对到文的时候，你就自己先去单纯把论的文每一段
诵般若经，
经是用诵的，
大智度论，
对，经读大智度论的论文本身。对，那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谈谈您的心得，因为般若经不是很好学习的方法。对，那先这样子，你先酝酿一点般若经的种子观念。
因为我觉得那个经是我命迫切需要知道搞清楚实相是什么的。
是，所以你就用刚才那个方法。那么多去意念，我曾经
给礼拜六班上的同学讲过，我是很建议你们多去诵读大般若经或者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哈的经首，就是那个序品，然后按照那个序品所诵的起观想，观想
不是、就是、你说般若经的序品，
序品
就是前面那一
前面一开始发起的，嘿嘿嘿、啊、那你就观想那个法会的缘起，那其中大概大智度论的对读来看的话，从卷一到卷34，可以说是里面相关的观念的介绍。你也好好去把34卷大智度论论文读过去。你先完成这个基本功课，才算是前行完毕。那个时候，或许有因缘你一起共修，没有因缘的话，我们再来谈。我们怎么进下一步？很多人都会疏忽说，我直接要答案，你跟我讲最后的答案就可以了。可是问题，佛法不是要一个最后那个单纯的答案。那有人说啊，我只要记得原，反正答案一定是缘起性空4个字。可是你纵使背下来这4个字也没有用嘛，啊，所以有些时候是条件具足。刚才那位师兄也讲了，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德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所以你愿意同意我的话的话，你真的专心发愿这件事情，你在三宝面前就发愿，对不对？我这一生我就受持，或者我多生多劫受持这一部经，我觉得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一种方法。然后你就开始课诵，然后开始精读论文。论文你能够先读过34卷，对不对？经你能够把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诵读过几遍？
就那4本吧。
三本。如果以方广版本的经的话，
就我们请的是3本，把它念过一次，最少念过一次。
不必用快的方法，真的是就这样子，一次一次。能思维相应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些佛法的底子了，能相应多少你就停下来啊。因为每次我们其实修法就是这样子，诵读过之后呢，就止境思维，你刚才浮得上脑海里面任何的观念，你这样做意就可以了。我再把修的方法，你就在三宝面前，我们比如说我们是2楼佛堂，你就三宝面前自己诚心的三皈依，啊，三皈依，然后呢，念一部你喜欢的经，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心经，啊，心经。或者是大悲咒什么的都好，然后呢，这个就算是拜忏，啊，或者如果你愿意真的拜一本忏本的话，那就是大忏悔文，也可以选一个你最熟的，然后做完功课你就对佛发愿，说你愿意生生世世受持大般若经，啊，我的功课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每日诵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然后呢，每天呢要去精读大智度论前是34卷，就这样子。等你把34卷的功课自己读完了，我相信已经有相当的佛学底子了，你可以这样下手。你般若经是一本非常完整的佛法入门，对，先把这个东西做完，我们再来谈。
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很容易就是要眼睛闭起来就是打坐了，当然不是七字坐、可是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来看，因为我很喜欢看妙老他的 DVD， 当然是很简单，有时候我就是闭着眼睛听他的音声就可以，那就很适合。可是我必须上班，那有空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就要眼睛闭起来要止境，可是就会变成有困难，外境有困难，不能让我做这件事情。那我不晓得，
这是工作生活上的。
工作生活上，我就是非常需要静下来，就是有一个我们讲，就是说有一个力量，这样来讲吧，就是这样。
但是在白天上班的嘛，
对，
或者在家里，
是
有其他家人嘛、
啊、
所以并不是很容易让你能够有自己的地方跟时间。
那个是随次随处就可以嘛，
是
随处就是。
那您的问题是？
就是那个力道比之我要去面对生活，可能来得强。
你的需要了，你对他对他的想法未来的动机强。
对。
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这样不是很适合。比如说我在上课或者是说在工作，我都很想马上静下来做个几分钟这样子，可是我必须工作、
嗯、是，
就是有生活上这样子的状况，
是，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什么想法会浮到脑海，你有什么想法会出来？这个时候
我还是会闭起眼睛止静，
嗯哼，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这会妨碍到工作吗？
可能别人或者同事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嘛。
嗯哼，
那这样就变成偷。
偷懒。
偷就是盗啦。
盗。对，盗公司的时间。
对。
嗯，
对。
嗯。
或者在同事之间，我觉得不是适合。
嗯。
但是那个力道很强，就是我很容易就是要闭着眼睛，然后。
进到
那种状况。
嗯，以我上课看你的气质是这样子的，不过你已经警觉到对你正常的上班别人的看法是会有影响的。家人呢？
不是严重了，家人不会，家人 OK 的。
家人 OK， 上班会。
上班同事也不会，但是我本身自觉不是适合。
嗯。你可以只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只
是那
是
没有问题，只是其他时间我
也
是
你也很想
这样子。
OK，
对。
好，我们讲一下禅病在《圆觉经》当中被划分为四类，叫做坐止任灭，四种禅病。